今天早上我们看讲述的机械故障啊，都发生的事情。但我今天看事情，我都不会直接看。我看任何的事情后面都有属灵的意义在。我想告诉大家，撒旦不甘心我们今天所传讲的信息，他不想我们听见，不想我们弟兄姐妹能够醒悟过来。所以我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为着神的国度来祷告，让他的话语带着能力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有恩典有真理，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不一样的生活。阿门。我想今天跟我们很纠结的是，每天我们一打开心，我们想了解一点关于这些事实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什么？很 happy 的信息，一个家庭又得到了重建。哦，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负面的信息，都是一些家庭的惨剧，一些社会上很糟糕的一些的犯罪。我们经常在这个当中，我们来看感叹，哇，世风日下，真是什么的。但是弟兄姐妹们，你们又想不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每一个的罪犯，每一个惨剧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个什么？如果有人去追溯他们发生的原因，如果你们能够到监狱里面去看望这些人，你最后你会发现，这个后面都是一个破碎的成长，都是一个破碎的家庭，而在这个破碎的家庭的后面，都是一个破碎不健康的婚姻，而在这个破碎不健康的婚姻的后面，都是一个破碎不健康扭曲的爱情。这是你我今天所面临的，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而你发觉，我们当我们谈论爱情婚姻的时候，如果我们把它稍微不太恰当的比喻成为一种工作的时候，你发觉爱情婚姻是世界上其实要求最高最重要的工作。好没？但是同时你会发现，是这个世界上最缺乏训练最不被重视的事情。你们有谁进入婚姻的时候，除了在教会我们有一些婚前辅导，你从小有没有培养过你怎么进入一个婚姻？你的教科书从来不会教给你。而且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什么保险都有，唯一没有的是什么？为什么？风险太大，谁也不敢保。唯一有的保险你可以看，都是那种储蓄型的，哎，就是你保持的婚姻你自己交钱啊，十年以后你可以取一笔钱，你可以去旅游，仅此。你知道吗？今天这个世界上，魔鬼撒旦用他的谎言，用着我们人性的软弱，来捆绑每一个本应该活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婚姻，不是爱情，不是生命的。就今天，我们要一起通过这个系列，我们来找回真正真神对我们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在分享这个恋爱新规这个系列的时候，请弟兄姐妹不要以为只是对我们基督徒在讲，今天对每一个人，因为没有一个人你可以逃离开婚姻，逃离开爱情。好，婚姻可能你可以逃离开一点，你会逃离开爱情，每一个人。所以今天对所有你现在在想开始找对象的年轻人，我看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年轻人，这是对你们讲的，预备你们。好，另外一个呢，是对现在正要进入婚姻或者已经刚刚进入婚姻的年轻的夫妇们，那同时不要忘记，还有对已经在婚姻当中，不论是中老年人，如果你的婚姻的生活都是活在一种的无奈当中，你是多年忍受婚姻的人，今天的信息也是会向你讲，神要祝福你。多年来我结婚到现在22年，虽然比起你们当中的人来说可能少一点，但是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我经历过你们经历过的事情，甚至可能经历过一些你们还没有经历过的事情。神也给我这样的头脑，或者说给我这样的感动，我愿意去深挖到底是一个现象是什么，更让我能够来到神的话语当中来看，到底神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教导。但是实话告诉弟兄姐妹，在我多年的服侍自己的经历当中， 我发现一个的现象，其实本身婚姻没有问题。婚姻是什么？是两个彼此相爱的人愿意同时相约走在一起来走人生的道路，是不是很美？但是我看见的很遗憾的是，都是带着问题的人进入婚姻，带着错误的观念，带着他们错误的做法进入到婚姻当中，带着过去的沉重的包袱进入他们的婚姻当中，带着对自己对对方的不认识进入到婚姻当中，而且天真的认为婚姻能够解决他们各自的问题，而且我做的更确切一点，是能够修理改变对方成为自己想要的。特别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没有这样的教育。我记得我当时结婚最主要的两件事情，一个是到单位上去办本身证啊，你 qualify 可以去结婚，另外一个是到那个民政单位所主办的看一个婚姻的讲座，婚前性教育的讲座，你就够了。这是我们面临的现状，弟兄姐妹。但是当我们在讲，是不是那个只是世俗的问题？好，我们教会信仰里面不一样，你们相信吗？啊，有些人摇头，感谢你。因为真正的、真实、很严肃的，这些机构所做的社会的调查研究结果发现，他们不信，基督徒并不能信，而且有的结果显示。基督徒的离婚率和普通大众一样，甚至还更高。特别在美国的所谓的圣经带啊，就是传统以为这个地区的美国人都很敬虔，都很敬畏上帝，高举圣经的人。所以他实际上在说什么？在说有没有信仰的离婚率差不多，而不真实的信仰。如果这个人活在一个真实的信仰当中，情况更糟，因为他的带着各种各样的观点进入他的婚姻当中。尽管我就提醒大家，有学者非常中肯的指出，其实对信仰认真委身的基督徒，他们有更好更稳固的婚姻，离婚的可能性更小。但是你今天的结论吗？更小，更有可能一些。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够避免那个问题的出现，甚至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大家知道我们的离婚率，整个世界的离婚率是多少吗？猜猜，40%。 OK， 好。负责任的研究的调查结果，每两对婚姻就一个婚姻是失败。你们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社会有什么组成？家庭组成，家庭是怎么结合的？婚姻、爱情。我们的孩子在什么地方长大？在一个家庭，在你我的婚姻当中，在你我的爱情当中。这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同时，我要提醒大家的，更可怕的后面，不离婚不等于有幸福。真实的婚姻，同意吗？你们同意吗？因为有很多人，有些人是迫于生计，有些人迫于道德的压力，他们不离婚，不敢走婚姻，他们每一天度日如年，如在监牢当中生。你们用地狱来形容一点都不好。我知道有这样的人，所以这是一个空前的危机。就我们的恋爱，我们的婚姻，我们迫切的需要得到重视，弟兄姐妹，能够得到重视。在你们追求属灵各种恩赐祝福的时候，看看你周围，看看一个你曾经拉着他的手，不论是站在教堂还是站在民政官员面前宣誓的那个对象，你们如今的关系，你们的爱情。你们知道我们彼此的关系对我们的孩子对下一代有多大的影响？而且我要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状况不能简单的归结为我们最喜欢谈的同居 和同性婚姻的限制。我得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调查结果显示，有没有婚前同居，社会上有没有有同性婚姻，其实早就存在，只是被压制的在社会的边缘。无论有没有这些的存在，一个两个人是否是真正的夫妻，活不活出一个健康幸福的婚姻生活，离不离婚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你不凭感觉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东西来反证。谁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以前的中国文化，我们婚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词叫什么啊？明媒正娶，听过这个词吗？你们现在年轻人要可能没听过，我们那代人，我们虽然没经历，但是我们的爷爷到我父亲的这一辈已经是共产党刚刚开始开始管理了啊。但是明媒正娶何等什么意思？你在进入你婚姻之前，你老连老婆的面你都没见过，我跟你讲，你都不知道你将来要跟你走一生道路的人他的性格如何，你只可能从可能知道他的相貌嘛，这个大户人家一点点啊，哎，要有媒人来做媒的会拿一张小姐的定妆照给你看一看啊，这个是你要娶的老婆啊，你可以从容貌上对他有点的认识，但是你很可能你从来没有跟他相处过，直到进入洞房。如果我们不凭我们的感觉的话，我们可以说当时从中国人的生活制度上，我们不说完全哈，尝试避免婚前性行为的发生，对不对？我们可以这样说吗？而且是从制度上，从整个社会道德的压力上面都能够去 enforce 这个的事情。但是我们能不能得出结论说，以前中国的婚姻生活就是持久的幸福？你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吗？有抗拒，对不对？因为我们也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有合乎社会法律的规定的婚姻关系，并不代表就是合神心意的真夫妻，有真实健康的恋爱和婚姻关系，是吗？我们可以这样说吗？而且我想我今天讲的这一点挑战啊，大家仔细听，希望你们不要断章取义啊！我听到的话我会找你谈话啊，因为这是关乎神国的事情，不是关乎我的人，不是关乎我的人生，关乎神国的事情啊！如果你仔细去查考圣经，不要断章取义的话，你发觉圣经所强调的，从来我讲从来哦，从来不是恋爱婚姻表面上的规条。只是那些符合一般社会道德规范文化风俗的规条，比如说圣经没有直接禁止婚前同居的行为，你们要跟我阿哥我们一起进来查证。第二，圣经没有直接禁止一夫多妻，今天我们宣扬的一夫一妻制是什么？我知道你们会很多的 challenge， 但是你去看亚伯拉罕有几个呆鬼王，有几个老婆？所罗门王有几个老婆？你们要去仔细的去看圣经，所以大家听清楚哈，圣经没有直接禁止，但它强调的是禁戒和远避淫乱的行为，嫖妓、乱伦、出轨等等。今天你可以维持一个合法的婚姻，你拿着结婚证，但是夫妻同床异梦，各自去外面找性伴侣，我们是不行，我们觉得他有一个婚姻 license。 我们强调的是看那些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办法能够拿到一个这样的，所以请弟兄姐妹听清楚啊，不要去说，不要去传 这个牧师支持婚前同居 ，OK？ 我从来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如果你要去仔细的听，你后我后面会讲，不要轻易用性来试验或留住你的爱情和婚姻。这是大家需要耐心仔细的听的啊。但是圣经强调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圣经强调的是人成为神的儿女，就要去遵循天父上帝为爱他的孩子定下来的那些的规则和心意，然后就可以得着神的祝福。换句话说，神先跟你确立父亲和孩子的关系，你成为他家里面的人，然后这个父亲为这个孩子来制定如何你能够生活得着祝福的，就像你我的家庭。陈明，你会不会去为李波家的孩子定家规啊？你会吗？为什么不会？因为这不是你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经常在做这样的事。他们不是陈家的孩子，你一来只要他遵守那个规矩，然后你发现你想谈婚姻，你把人家永远的卡住，永远。I mean,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但圣经当中强调啊，所以大家一定听明白。如果你没有，我们的新起点欢迎你来上，让你能够真正抓住那个信仰根基，核心的根基是什么。而圣经当中讲境界和远处地淫乱的行为，是对神的儿女说的，而是为了让他们活得更健康、更无福，而不是来确定或者决定他们在主里面属神的身份。大家听清楚啊，这句话，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神先与你建立父亲的关系，家庭关系，换句话说，他赦免我们，他在你我的本相当中接纳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家人。在你成为他的家人，你认这个父亲的时候，他告诉你孩子，你要能够很好的生活，你要让你的生活过得更丰盛，你要能够享受我给你的祝福，这是一些的规则，如果你去遵守，你就能做；如果你不是不遵守，你会去撒谎，你会去为他承担后果。但是像我们这些做父母，你的孩子再怎么样，对你再怎么样，你会怎么？你会把他踢出家门吗？你去做？你不会的。你会告诉他，不管你做了什么，不管你对我们父母怎么样，我骂你，就算整个世界离弃了你，你的父亲、你的母亲在这里，不管是你父母，你仍然是我们家里面的。这是天父上帝的心，不是你我所想象的。你做得好，你是我的孩子；你做得不好，你滚出我的家门。所以我在这里讲的，希望弟兄姐妹真的能够看见我们传讲圣经的真理，不要再误入那个律法主义，那个听起来很好听，听起来很属灵，听起来让你觉得你很重要，但是压根不工作，压根走不通的起路。但是坦白的跟你们讲，作为教会的牧者，我想作为每一位弟兄姐妹做父母的，你在如何处理好实际的问题上，其实我们都很自责，对不对？因为为什么？你面对的是鲜活的生命，不是一堆的道理、理论和规矩。每一个人后面有着他们各种各样的经历，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一刀切，用你自己认为好像天经地义的东西，用你的爱去这样去爱，也可能别人感觉到你的爱，感觉到的是你的温暖。因为我们知道，我也清楚的知道，大家不要，千万不要忘了三章十七节，只读三章十六节，
三章十六十七节，定罪的权柄在神那里，不在我牧师的手中，也不在弟兄姐妹的手。而且耶稣来，他说什么？他不是来认罪。这是我们的福音，弟兄姐妹，不是遵守规条的宗教。不管你带着怎么样的好心，如果我们是像那样去传讲的，难怪今天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我们心，因为他们在离弃一个假神，一个假的宗教。但是我们要真的能够去接纳他们，不是丢弃圣经，而是更去认真的去读圣经，去查考圣经，去揣摩神的话语，不是只是听别人说，不是在微信上看一看一篇的道理拿出来给你去试用。所以今天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下面在一起来分享的时候，我们意识到婚姻观、恋爱观都是这些的问题，价值观我们要重视的是，其实我们在谈论的不管这些，你做事情怎么做，你怎么来打交道，你怎么来规范你的婚姻，最核心的问题其实是个文化的问题。文化包括什么？文化包括它的理论、伦理、道德，也包括你很具体的行事为人，好没？所以这段时间如果大家留意周记，我每个星期会给你们写一篇一些的反思，而且这段时间我的反思都是集中在文化的现象。你来看文化，你会看到很多的问题在当中。当你把神国的文化放进去的时候，你会看见你希望在里面。这是我们的福音。所以今天我们要有健康蒙福的爱情婚姻，其实关键要在于你我要愿意。第一个，你我要意识到，真正正在引导我们、指导我们、影响我们的文化到底是什么。包括我们的思想观念，我们的做法，然后我们需要改变这样的文化，我们来认识神国的文化是什么，然后我们来树立起神国的爱情观、恋爱观、婚姻观、价值观。我们就先来看一看我们现在社会的文化的现象。我们中国人的话语，中国的语言非常的有意思。如果我想讲一个人现在要慢慢要去进入恋爱，你会说什么？他在干什么？他在找什么？哎，他在找对象啊！这个词你发觉太微妙了，我们华人真的是，你要说到一个人的层面啊，中国人是很懂得人世间的哲学的啊。所以孔夫子说过，他不是讲谈宗教，他其实谈人伦的啊，那个太高深，他弄不清楚。但是我们把孔夫子奉为神明啊，以为他是一个的信仰，其实是错误的啊。我们在讲找对象，换句话说，你在找对的对象，对不对？对不对？你在找对的另外一半。所以我们以前的文化传统要讲是什么？门当户对，对不对？你要找一个对的人，一个对的对象。然后这个背后的观念是什么？一旦你找到对的人以后，后面是什么？啊，结婚倒是肯定啊，你肯定结婚了，那以后你的生活你就发现什么？就有名利了，你的生活就顺了，然后你就幸福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大家不要不承认，好，我跟你讲，我当时就是这样。就拼命寻找，哇，这个是对象，这个是对的啊。然后呢，现实会告诉你什么？结果呢，你会发现你的结论是呢，如果一旦你找错呢，结果是什么？你就发现问题来了哈，你发现你的生活就困难了，是不是？然后你的生活就不顺了，对不对？然后呢，你就惨了。是不是这样的道理啊？然后马上你就会反正，我既然有难处，我既然不顺，我既然惨了，那么你的结论是什么？你找错人了，对不对？
不对，有个人不对，不管我们钱，哎呀，海誓山盟那封，哎，那天我人嘛都软弱，是吧？都会软弱，都是一时冲动，就是一时冲动，找错。所以消费要干什么？赶快改正错误嘛！我们人都知道，我们都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我马上就改错误了，然后呢，我们马上赶快结束这个错误。天道说，啊，你的家人十有八九都会支持你，甚至推着你。看看我妈妈就告诉你了嘛，你看你找错了人了，你一时冲动，看你找错，赶快。这很多啊，婆媳关系处理不好，经常是上一辈影响他们，很多婚姻的破裂，其实不在两相爱，而是在后面永远被父母的压力，让他们最终走到不可逆转。然后相信重新来，继续再找下一个自己认为对的对象，是不是啊？我们真的可以承认，我们周围的人经常是像这样。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基督徒小丽的故事啊，用名字呢大家就是一个化名来的啊。小丽呢，她是一个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啊，从一般的观念来说。大家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哈，都去教会，从小就去教会参加主日学，然后每个星期到跟着爸爸妈妈到教会敬拜，一起听信息，慢慢成长起来了以后呢，到了年纪大一点也洗礼，然后呢也加入少契哈，在路上成长，然后呢学习奉献的功课，很平顺他的生活。大学毕业进入到生活，面临到这个谈婚嫁的年纪，他像一般的年轻人一样，那找对象啊，介绍啊，各种样啊，再去交往啊，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发现周围的人好像，跟好像以前主日学老师，不是主日老师啊，那个 Bible Study 的老师讲的完全不一样，看到这个情况也不一样，因为我们主日学老师都是告诉他。二人不可同树一轭，我刚才讲了段经文哈，你要懂基督徒。但他发觉呢，他接触到的基督徒呢，他会说啊，弟兄很好，但是呢，从他的心里面，做丈夫可能不行，太血淋了啊！一讲大道理，马上就弄出来，哎呦，这个不是。因为他尝试的去交往啊，在交往过程当中呢，他像年轻人一样。他也尝试有各种的关系，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发觉他迷失了，也交往过几任的男朋友，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都离开了。然后到了有一次，他参加了工作，他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呢，他去参加了一个朋友的聚会，就在那天聚会上，当一个男士走进来的时候。他的心，哇！一下子就是上帝赐给我的，知道吗？而且真是，这个后来他发现，这个还不单单是个好男人，他是基督徒，是很敬虔的弟兄，在教会积极参与服侍，而且他不是那种他们所理解的那种基督徒啊，而是真的基督徒，很懂得爱人，去接纳人，愿意和些年轻，因为他也是年轻人。哎，就发现周围吸引一圈的朋友啊，男的女的都有，哇，他越看越喜欢，他觉得这是我一生其实就是我的事情。It's my perfect, it's my soulmate, 你们都喜欢讲啊，他就进入在这样的恋爱的当中哈，结果呢，有就恰恰在这个过程当中哈，肯定有相思的苦啊，怎么样哈，也有机会去接触，结果呢，就在这个当中，他们有一个假期。他好久没有和这个父母一起的度假，我们知道，朝鲜都知道啊。现在年轻人长大，你以前是他说爸爸妈妈带我去，你说不要，现在是说，哎呦女儿了，孩子陪着我去一下嘛，我不要哈。他的很好，他说他愿意跟着去哈，爸爸妈妈带他去去度假。那一天晚上，他和妈妈在那里整理东西的时候，不能够出去吗？跟妈妈说，哎呀，真遇到了。真的是 perfect， 你是从上帝。
在用头顶当中想跟妈妈有点这种割透的时候，妈妈突然讲了一句话：“小丽，或许不是你所喜欢的对象所要的东西。”你听到没有？或许你不是，因为妈妈看他前面一生，她告诉他：“或许小丽不是你现在想找的对象想找的东西。”这位小丽当时就看到了。痛苦，痛苦。所以，可能我们现在要更要问的是，不是要找一个对的对象，而是你想，你是你想找的对象，想找的对象。有点拗口啊，但我相信你们都能够听得懂我讲的什么话啊。这是一个恋爱观、婚姻观。你要成为这样的人，第一个，你需要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对不对？你需要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然后你要愿意努力去成为你理想对象想找的对象。啊，拗口和简单一点给你们讲啊，叫做你给利好这个东西吃，你需要成为一个既懂得爱又对的人。这个或许才是你要做的事情。神还有神赐给我们的圣经，其实就是要帮助你成为一个既懂爱又对的人，而不是帮助你按照你的想法让对方成为你对的对象。如果你要找你对的对象，圣经似乎帮不上太多，因为我们大家都会以为哈，唯一跟你听众的，不骗你们，你们现在马上冒出你们脑子里面的就是我刚刚讲的那段经文，二人不可同父一轭，是吗？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八节，我们经常教导的，你换句话说是什么？基督徒，是不是？宝姐，是不是这样？你要走基督徒。你发觉这是我们对这段经文最大的曲折。如果你仔细去读这段经文，不是听别人道听途说，不是在微信上听别人讲，你仔细去看读这段经文和上下文，压根指的不是婚姻，压根指的不是婚姻，它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提醒你要明白你神儿女的身份，要明白从今你属于主，你活在一个光明的国度当中，你可以做事情，但不要有同样的影响去做事情。你知道恶是什么意思吗？恶拿着你是吧，带领你生活的方向，对吧？要离田的，要做事情的。换句话说，提醒你的身份，不要用再用这个世界黑暗国度的方式来指引你行事为人。否则我可以劝你吧，如果你把这段经文解读在婚姻当中，那我可以同样把它解读在你的工作、学习、你的挣钱当中。你的工作的同事都是基督徒吗？你学习的同学都是基督徒吗？你的生意伙伴都是基督徒吗？所以弟兄姐妹，作为牧师，我劝你们读圣经，读圣经不是叫你这样读圣经，你要读进去，不是把你的，你要把你的生命放进去，让那个圣经来读你的生命，不是把你的意思读到圣经当中去，这害人啊！我们经常用的这段经文来定罪，来指责我们的弟兄姐妹，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圣经上清楚的教导，在哥林多前书七章清楚的教导，信与不信。你的另一半信不信？不要理解他，你不知道吗？因着你的信，你不信的另一半也成为圣洁了。你们读过这段经文吗？所以你要提醒的是，我要持守住我的信仰，不管我的另外一半怎么样，
我不被他世俗的文化所影响，我持守我的信仰，因为我这样做不是被他恶，不是害，乃是真实的救赎。在永恒的里面，你救了你不信的另外一半，明白吗？这才是福音。这是福音吗？这是福音吗？如果你要叫不行，基督徒不行跟基督徒结婚，你觉得这是福音吗？你做得到吗？真的基督徒的另外一半是那么好吗？那你会去面临一个深深的张力，你会看见我们的当中，你基督徒的丈夫、基督徒的妻子并不一定做得那么好，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小心神的话，我们真的要讲到底什么是福音。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换过来，我们来找那个对象，定义那个标准的话，圣经没有给你太多的教导，但是呢，世俗流行文化给你很多的标准。有谁看过《非诚勿扰》？勇敢一点，大家都举手吧！啊，我看过啊，我看过，因为我要了解些的生，但是小心哦，一不小心你会一直看，一直看，看看下去的啊！小心，学到东西就好。你可以看在上面定义了很多人世间的标准，对不对？要找好对象什么？你听得到是吧？车好都是很点，长相对吧？《非诚勿扰》这个穿的多漂亮，站在那里哈、啊，哎呀，端庄的不得了啊！然后身高，我们这种人上其他跟对象都找不到，一轮就被算了，对不对？很现实嘛，一轮就被算了啊。身高、长相、收入，你有多少钱？啊，我有几套房子啊，啊，我有几辆车子，然后我家里面一点都不缺哈、啊。然后实在没钱呢，学历，我博士啊，为什么？因为你有挣钱的潜力，对不对？如果你没，如果他要问你是读什么的，你说我读神学博士的，哎呦，人家赶快跑掉啊！啊，因为你没潜力嘛，你不是潜力股嘛啊！然后你的家境如何？有没有老人呢？都没有老人最好啊，对不对？然后呢，性格如何呀？是不是爱我呀？对不对？你有什么爱好？哎，你的事业心等等等，你发现他讲的是什么？我的感觉，自我感觉，我看过这样，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来那个主持人问那个女的啊，那个小姐，她有什么要求？大半个，就我这个男人一出来，全没有。后来问他为什么你不执着呢？嗨，这是我心动对象啊，我心动的对象，这才是我的对象。其他的规条什么都不管了。然后呢，我们感觉一好，我们就可以勇敢。对不对？我们可以勇敢的去尝尽，我们可以勇敢的去信任。但是弟兄姐妹，你发觉没有，在这一切的标准的后面，自始至终全都是自我，自我的感觉，自我的感受。甚至很多人在这样的恋爱，带着这样观念恋爱的人当中，你会发现你可能就接触到这样的人，他们往往忽视忽略那些真正爱他们、关心他们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一天你的闺蜜带着一个男朋友来见你，你看到他，哦，怎么会是他？啊，哎呀，你可能要想想，我说你不懂啊，你简直不算我闺蜜的话。或者一个弟兄带着一个对象去见他的弟兄，大神经，不是你想讲的，我们弟兄是这样的。你不懂得了，这是爱情，爱情的魔力，你听过这样的话吗？肯定有人经历过啊！而且你会发现，这样的人一来，每个人其实都是怀着美好的憧憬、喜悦、浓情蜜意。但是有一个东西，我希望你们看见，他们都带着对对方的要求和期待。你可以自己想一想你们的经历，然后后来，我告诉你，一定会变成不管这两个人从外面看啊，相貌、长相、身高、收入怎么样，你发觉后面一定会变成怀着不满和抱怨，对不对？不管他们觉得他们两个多么的般配，另外一般
不管另一半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另外一半总会这样，
不满足，
不许啊，不满足，抱怨，因为他们不明白什么是爱。但下面我需要提另外一群人，这群人呢相反，他们始终从对方的角度出发，始终为对方的需要感受出来，他们百依百顺。但是我告诉你，他们怀着苦毒和抱怨，期待着对方的改变和帮助，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是一个弱势的群体，伤心可怜。我在这里指的不是他们，不针对他们，而只是要告诉他们，你们没有找到真我，你不明白真正的爱。他们需要在神里面找到那个真理，找明白那个爱的含义，懂得如何爱自己，以至于他们能够更好的去爱他们所爱的那个对象。所以你发觉，全部看下来，你发觉爱，它不是一个感觉，不是一个好像你可以置身度外去欣赏的一部电影或者一幅的名画，你只要站在旁边。你或喜或怒或哀或乐，甚至你可以去享受在这过程当中一些的伤感。好，大家经常看，现在我是不看中国的爱情，我自己会，都是一种无病呻吟的感觉，如果你能明白。然后呢，享受的一种陶醉，什么的陶醉，对不现实的幻想，还生活在那个王子公主那样的童话世界当中。而且你发觉爱是这样，而且做对的人也这样。做对的人不是我们不用做事情，等待一瞬间圣灵的触摸，你整个生命的烦恼。我听到有弟兄姐妹这样说啊，不用做什么事情，不用，首先就是需要感叹什么，就是痛痛感到痛，身体痛。说得好笑，但是这是现实。你发觉爱是我们整个人类永恒的主题，所有的经典著作，如果你去看，都离不开爱，对吗？所有的，它是我们生命的主旋律，它可以带给人无尽的祝福、满足，甚至带给你生存的意义。而且圣经一直在强调爱，对不对？一直在强调爱，甚至告诉我们爱超越什么？超越你仅仅抓住觉得最重要的信仰，超越你所怀有的最伟大、最宏伟的梦想、盼望。不要担心啊，没再乱讲啊！只要你明白圣经另外一个定义，神就是爱，你就能够明白前面一切的神就是爱。所以他超越一切，他希望他造人为着我们，为着爱人，他给我们，他救我们也为着爱人，他定规条也为着爱人。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也没有注意到，其实爱需要持久坚信的付出。英文很好解释， Love is hard, it's not feeling,不是你的感觉，是一个 hard work, 是一个持久艰辛的付出。而只有什么人会去做呢？只有一个认识的爱，并愿意更新改变的，才能够愿意去投入，才能够坚持。我们经常称我们基督徒为耶稣的跟随者，其实我也很想，我们也是真理的追寻者，这是我们真实的身份。而基督信仰给你我知识、智慧、方法、根基，甚至赐下圣灵来陪伴我们，让我们学习，让我们去经历。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段我们经常在婚礼上用的爱生命，让我们来明白到底讲了些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是 爱是恒久忍耐，什么意思？
你要有耐心，你要懂得去等待对方，
给对方空间，你不强迫，你不操纵，
很难，
你不是天然的，不是，你需要去被训练，你需要操练，去做一个耐心的等待。爱又是恩慈，什么意思？你要会去考虑对方的处境，你要去爱护他，你要去呵护他，你要去给他空间，给他成长的空间，你要去帮助他。爱是不妒忌，你要容许对方的生命保护。今天我听到很多很多的家庭的矛盾，如果你坐下来听丈夫或者妻子在说，我这个老公或者我这个老婆根本不像你们自己眼中他接触看的那么好的人，我跟你说坏的去了，我跟你讲啊，你看看他在里面对你们多好，哪有，我告诉你，哪年哪年他在那干什么啊？你们听过吗？我听过，我听过太多。我们记住，我们不知道其实神我们结合成为一体，你的荣耀，而且我希望你能够很好的发挥，希望你的生命能够更加的美好，因为我就是你，就是刚刚没有看见，因为我还在找对的对象，对我有利的对象，对不对？然后爱是不自夸不自夸，讲到这里，大家都有点爱，然后不浪漫啊，不浪漫，等着呢，下面还有啊。下面你就来讲了，不做害羞的事，不做不检点不道德的事情，不做让对方受羞辱，在你的胁迫一下做一些他们以后后悔的事情。你想想，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的话，女士们再也不用担心外出约会交往，你不用担心会被下药，不用担心会被用对方的甜言蜜语、道德的胁迫，甚至爱情的威胁，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而我们的弟兄，我们的男士，会学习不会用任何的方式羞辱他，哪怕你认为你是爱他的方式来羞辱他，而且下面。不求自明，你在爱对方，你进入恋爱关系，你老想着你的这个东西吗？想着你如何保护你原来那一块的生活吗？那你还没有 ready， 你不懂得去为对方的益处着想，不轻易放纵。今天很悲惨，也让我好愤怒。唯一对这样的事情，我跟夫妇谈的时候，我非常不客气。家暴的事情，你有家暴，你不要以为我故事不会打你，揍扁你，因为你在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不能轻易放，把你的愤怒，你那种破坏性的方式发泄在另外你所谓你爱的对象上，你还说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才这样对你，不是。如果我们当中有任何的敌，不单单弟兄哦，不单单姐妹哦，弟兄也会有也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告诉我，一定要告诉我，奉着耶稣的名，我们一定要介入，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群体当中发生。接下来不计算你的过，你们吵架的时候会不会翻旧账？会吗？
不用，
这不是真的爱。不要翻旧账，不要记恨，给别人一个机会，给别人一个改过的机会。不喜欢不义，只喜欢正。你喜欢的是那些满足你欲望，但你也觉得好像不对的事情。用爱的名义去绑架对方， 还是说愿意来坚持整个是神的道？我不用那样，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婚姻关系依然可以非常的美好。接下来都会让我们很吃惊，什么叫耶稣的爱？神的爱，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这样的爱才有福气。是非常难，弟兄姐妹，非常难。人想要去爱，这个爱需要持久艰辛的付出。我在跟一个psychiatrist 的交通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一点点神学方面的交通。我们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他讲人呐，每个人其实人类人性都要想要爱，都想要有一种持久艰辛都想要得到那份真实的爱，但是爱也是需要持久艰辛的付出。但是人拒绝艰辛，又想要得到爱，用他们用信来代替，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分离场。最后我们再看一段的经文，13节11节，他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长大成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这里提醒我们不要再学世间的小学，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一样，还在用着这些的规矩，这种的规条来定你的婚姻，还在一切都从你自己出发。我们都需要成长，我们都需要长，神盼望我们成长成为神国度一个健全更健康的。你拼命去找一个你觉得对的人，而你自己不愿意先成为一个对的人，这个注定会导致一个破碎的人，以及背后破碎受伤的人和破碎受伤的家庭和破碎受伤的后代。希望今天我们能够真实的认识到今天我们讲的建恋爱新规的第一条，我们要努力做一个既懂爱又对的人，这是神给我们的恋爱新规的第一条。如果你们喜欢拗口的版本，是这样，不要那么快，是做一个你要找的对的人，要找的对的人，好吗？明白了啊？要做一个你要找的对的人，要找的对的人，这样你会经历神的救，不管你现在你还是不是基督徒，还有没有成为神的儿女？当你成为神的儿女，你就发现你更有能力，而且被一群跟你同样走这样的路的人扶持。现在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说求你帮助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特别今天坐在这里的北华的弟兄姐妹，说让我们真是能够清醒，让我们真的开始对你的话语认真，不再是道听途说，不再是只是偷懒想吃别人咀嚼过的东西，以及我们最终被这个世俗被魔鬼撒旦攻击的眼睛，还以为我们在传讲真理，还以为我们在传扬，请你让我们真实的能够醒过来，重视我们每一个人的婚姻恋爱，我们的爱情，管你帮助我们看见你自己是如何爱的。你的爱，虽然你说你的话语带着全能，但是你仍然来到我们当中，你爱我们，为我们走上十字架，为我们经历这一切的痛苦，为我们死，而是让我们更看见你为我们而复活，让我们从此看见这个盼望，让我们知道你为我们开了一条又真又活的道路。虽然有艰难，虽然要舍己，但是你的道路是真实的，你的道路充满了祝福。愿你与我们同在，你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无论是我们现在正在想要进入恋爱关系，正在找对象，正在谈恋爱，正在考虑是否进入婚姻， 或者是我们这一些已经结婚多年仍然在婚姻当中学习挣扎的人，帮助我们。什么时候都不晚，从现在开始做一个既懂得爱又与你有正确的关系、有正确的认识、愿意去努力改变对的人。愿你来祝福。